正午的酷热折磨着大地，沙漠里一切活物都一动不动地趴在洞穴里，唯有秃鹰和像弗朗西斯这样修行的隐士才曝晒在阳光下，除此以外只剩畸形的怪胎、超自然的怪物，还有神志不清的东西，才会在这样的正午倔强徒步。他从未见过一只辐射，也希望自己永远不要碰见。传说受辐之人莱博维茨也曾遭遇辐射，并被其折磨数月，直到受洗时才用咒语驱走了这恶魔。这怪物正是烈焰灭世时出生的，让我们制造一场大屠杀，毁灭犯下这些罪行的恶人，毁灭他们的手下和智囊，烧掉他们的作品，烧掉他们的名字，烧掉关于他们的记忆，然后教我们的孩子认识一个新的世界，这世界将重新开始。影响辐射系列及无数游戏和电影的科幻小说，一部人类文明毁灭与重生的轮回史诗，后启示录科幻经典莱博维茨的赞歌有声书，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市，等您聆听。
北京时间5月14号中午12:02，欢迎收听最新期的加九游戏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娜迪亚。
大家好，我是系统部，
我是老白，
啊、不是西蒙。
今天没有西蒙啊，非常可惜。今天也没有四十二，也非常可惜啊。但是我们这个阵容，继续给大家带来新的一期的游戏新闻节目
啊。我赌不赌这期评论的数量过不过千？
很难了，我觉得很难了啊。
你凑听吧，凑听
凑听。
前面两期真是已经爆炸了，
哎，
天热了，
天热了，
今天
躁动，
对，
嗯。然后这周这期节目的歌单来自于日本摇滚乐队 Super Car， 但很可惜也已经解散了。但是非常可惜，也是在大概九十年代，差不多在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和之前我们推荐过的这个 Number Girl 啊一样，非常受欢迎的日本摇滚乐队，在那个年代有过一个日本摇滚的这个爆炸发展的时期。
哎，
但很可惜，在2005年的时候 ，Super Car 就解散了。但没关系，大家还是可以去听一听他们以前的作品。非常的不错啊，然后开始这首歌曲 Lucky， 我非常喜欢，特别有夏天的感觉。
哎，
现在已经到了夏天嘛，因为
你家丈母娘的狗叫 Lucky， 天天那天天客厅里喊 Lucky Lucky， 、
嗯、
可以，还挺洋气的。
啊、哎，
西东，你们家狗叫什么？特好奇。
捡来的，直接让那个洗澡的那人给起的。
洗澡的人
给狗洗澡的那个，
哦、
哎，就安着了吧。我说好，
这、叫什么？
安着了
啊，
安着了，
也挺洋气的。
是、啊，那你们家现在不一安着了加一 baby 吗？
也没有 baby 啊，不能加
安着了，听着特像那个在外企工作的朋友。
对
，Monica、Jessica。
哎，
说到这儿，我又说 Mafia。
这也能接是吧？
我们新闻开始了啊！我先说一个比较稍微短一些的新闻吧。
嗯，
也就是在昨天，我们录节目，今儿不是周五吗？啊，周四吗？在昨天晚上呢，二 K 公开了《四海兄弟》，也就是《Mafia》三部曲
的
先导
预告
片，只有30秒左右的这个长度啊，非常短。然后正式的预告会在5月20号的时候公开。
对。
目测感觉现在来看，然后他官方也放了一些截图什么的。现在来看的这个意思就是， 前几座游戏的这个重置或者复刻，就是会画面更加的现代，更加的高清，然后所有的材质啊、贴图可能都替换了。
嗯，
是。
然后，但具体的消息，比如说三代是个什么情况？因为它是三部曲嘛，然后在预告片里也都出现了这些的画面。
对对对，
还有三代那个说什么什么这个叫什么来着？家庭不是你为谁而生
啊，
而是为谁而死。
嗯
啊，就大概是这样一句话，但我不确定三代它到底要怎么处理在这个合集里边，因为三代发售时间其实也没有很长时间，
对，
是在2016年底2017年的时候
是
发售的，对，然后当时评价比较低，
那个、嗯、
褒贬不一吧，
是
褒贬不一吧，对，然后所以我比较好奇它这个三代放在这个三部曲里它是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调整和修改，
它可能就放进去了。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吧，
就只是单纯的放进去吗？
我不知道啊，咱们等吧，等官方宣布的时候再说嘛。
反正5月20号，下礼拜
是
下礼拜就能看到这个完整的片子了，
嗯，
看看他要怎么搞。然后这个就是他说的是，到时候三部曲会登录 X1、PS 和 PC，
哎
啊，还是在本世代这个就把这个东西给做完了。
对，
嗯。然后说到本世代的事儿啊，昨天我们晚上我和四十二也带大家在虎牙直播上看了这个夏季游戏节
的
Summer Game Fest
的第二天的
活动啊，先说一下第一天的活动吧，从周二晚上开始的，其实是周二晚上是率先公开了托尼霍克职业滑板1+2合集的预告片啊，然后直接就开启了预购，然后游戏9月4号发售，
对，
其实就是复刻了之前的这个托尼霍克职业滑板的1代和2代，
对对对，
非常好，因为现在确实很难玩到这种比较大型的
滑板
题材的游戏了。
对，就这个类型其实本身来说啊不是很大众，但是在 PS2 时期还是
对，
因为独树一帜吧，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我觉得也加上滑板文化，当时极限运动这些
是
比较
流行嘛。
对，
我记得托尼霍克正经火过，
所以卖的还不错。
嗯，
对，在国外肯定是比较火，而且当时在国内我觉得可能也有很多人玩过这个游戏。
是的，
还和乾隆谍影联动过。
对，就是在我那个时候，通过游戏认识了很多体育界的名人，比如像
这算一个，
因为他们都是以这个某一个现实中的人物
作为代言，
作为代言嘛，然后会在游戏当中加入他的名字嘛，比如说托尼霍克，比如说肖恩怀特，比如说克林麦克雷，
比如汤姆克兰西，
汤姆克兰西就不是体育界的
年轻
人，名人啊，比如还有这个老虎伍兹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他们都出过这个以自己名字这个冠名的
游戏
嘛，
而且自己还出封面嘛，
对对对，所以你就会通过这些游戏认识说啊，这个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运动，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运动员。
我记得小时候在电视上还总有那种极限运动的节目
啊，有很多
小轮车什么的
啊，对对对
啊，特别好，
非常好看，
对，
嗯。反正不错，喜欢这个滑板的朋友，或者你以前非常喜欢这个游戏的朋友，可以到时候再买一个这个复刻版，
对对对，
再去体验一下。
哎，
说到这儿，我就很希望育碧今年出一个 Steep 二，
哎，
我觉得是时候了。
有吗？但是并没有什么风声，
没有任何风声，
没有任何风声。Steep 真是个好游戏，
但育碧出这游戏之前也没有任何风声，
是
就突然就出了一个，
突然就出了
Steep，
对，
然后发现真的好玩，
太好了。
太好玩了，这个游戏实在是。
对，
希望它能出一个二代，再多加一些别的，比如说场景，再多加一些别的项目。
它这回如果要再发的话，故事线得往其他地方去了，就不在阿尔卑斯山待着了。
是，它之前这些 DLC 什么的也会带你去一些，比如说什么阿拉斯加呀，比如说日本呀，
对，
这边，然后比如说还有这个冬奥会这种，可以去到其他一些地方。我希望它能再去到。
是啊，
再多一点的区域，
那估计 Steep 号2022年有戏，
不知道，希望他们会做吧。
啊，就张家
老师，你老借着人话题认真，这八字都没一撇的事儿。
不，我真的挺喜欢 Steep 的，就这类游戏，
2022年你给人安排上了都，
也是独树一帜，真的，就
他们贝塞斯达玩家就习惯了，就张嘴就来。张嘴就来，
反正不一定能实现。
反正我说了，你能猫
着？不是，凡事我都认真，完了之后我都不当回事儿。
对，主要今年特殊情况嘛，好多体育赛事也都延期了。
啊，
我估计可能体育题材的游戏之后，像这种比如要授权呀，或者说是一些联动，就是现实存在的赛事的这种，会有一些在安排宣发上的一些尴尬吧。
是
是
是，
嗯， 然后这不是刚才说的是这个 Summer Game Fest 的第一天的内容嘛？
对。
然后就是第二天，昨天晚上，
哎，
是直接就公开了《虚幻引擎五》，
对，
嗯，《
虚幻 V》，
对，
哎，然后之后就是最厉害的，我觉得一个点是，他上来放了一段这个演示，
哎，
技术演示，
对，
嗯，
这演示非常的震撼，
对，
让人觉得他的这个光影的效果呀，当然他自己也在一边展示的时候一边给你介绍，
对，
介绍他里边这些新的技术，然后包括这个各个这个材质啊，就这种所谓的影视级的 8K 的，这个材质和纹理啊，
嗯，
等等这种，
就是一边演一边讲，
对，
还转了好多新词儿出来
啊，是是是，
大家看窗户左边就是前门啊，
啊对，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他在山洞里走的时候，这个上面的落石
是
滚下来的时候那种细节的程度，然后包括
实时调整光源，
他对他有一段是他先用一个蓝色的一个光源，然后照亮这个洞穴，
对，
然后之后你去照那个地上的虫子，
嗯，
大虫子就是你
别说了，
你照到哪儿，然后那块的虫子就会动，
对，
就是显得更加的真实，
是，
然后包括到后边就是突然塌了之后上面那个光照进来，的
这
种切换
动态全局光照，
对，
对策吧，还是什么，
啊，对对对，
新词儿
看着非常不错，
对，
嗯，
这咱们
我看了
研究的技术，
对，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新闻发了之后底下确实有很多相关的从业者，
对，
说尤其是就是负责美术这一边的觉得就太好了，
对，我觉得就是昨天我们直播的时候也是觉得就是如果你是游戏开发人员你看到这个时候
他的感知会更强，
非常激动，
对
对对对，
我觉得可能他这个一个是就是从普通消费者来说是技术，
嗯，
然后从开发者来说可能他们能感觉出来的是比如更好的这种服务，
对，
因为从开发引擎来说，
嗯，
肯定大家希望越简单越好，
是
越省事儿越好，
对，
嗯，对，
是这样啊，
嗯，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说的是在 PS5 上面跑的，
对，所以这个对玩家很大的刺激，
这个特别大的刺激，
是
就是悄无声息，就是告诉你说我们这个技术演示在 PS5 上跑的，然后你也能看到它里边的按键的这个 UI 其实都是用的这个 PlayStation 系的这个，
是，
对对对，
这个风格，
嗯，
啊，这个真的是，这就相当于是 PS5
一个强心针，
第一次，
嗯，
对，给大家看看这个秀秀肌肉嘛，也
是，
是，
对，
哎，
对
啊，
但是这个事儿就是两说，因为从技术演示这个事儿来说，反正咱们看了不少嘛，
嗯，
然后加上这个昨天其实直播里边你们也聊到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引擎演示啊，
嗯，
基本上来说也是现有技术先给你干到顶，
这玩意儿是个上限，
对，
嗯，
我先告诉你我能做什么，
对，
我能做到的全都给你展示出来，
哎。
但是呢他后来也说这个虚幻五也是要从四过渡，
是，
然后包括这个自己先完善然后到完整的商用，
哎，
啊，可能第一步来说得是怎么着也是2021年了，
对对对，
那么你这么去推算的话，我觉得啊就是稍微现实点或者说稍微这个悲观点，
嗯，
啊泼点冷水，可能3-5年吧咱们能看到这个很成熟的然后也很出色的运用到虚幻五引擎，然后给大家展示出这个有很好图形技术的这些游戏，
嗯，
我觉得怎么着也得有这么一段时间，
嗯，是，
嗯，前期来说还是有点早，而且就是我其实对这个图形引擎这方面就是看的特别多，因为以前也特别喜欢看，
嗯，
然后就大概查了一下这个曾经的虚幻，
嗯，
还有各家的这个引擎技术的展示，2003年的时候是虚幻三，
嗯，
当时是 GDC 13的时候，虚幻三等于正式对外就是公布了一段这个在地窖里的这个也是 展现光影技术的这个画面，
嗯，对，
然后到了2005年的时候也是在 Xbox 360刚公布的时候有了第一次战争机器的实际画面，其实，
嗯，
如果有
这其实已经是2年了，
如果有印象的朋友应该知道，
嗯，
最早2003年的那个虚幻三的技术演示其实里边有一些素材就是用到了战争机器里边，
嗯，
然后到2005年的时候战争机器的演示其实非常差，帧数非常的低，然后包括其实角色也没有细化嘛，然后2006年11月战争机器才发售，
嗯，对，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大家能看到了就是在正经的商用和合理的运用之后怎么去调度里边的材质资源能够把这个虚幻三用得更好，
嗯，但其实这个时间周期已经过去3年多了，
对，其实也是3年嘛，就是但我觉得大家对这件事儿也是得稍微有点耐心，我们知道硬件非常强但是开发都需要周期，
对，
然后你再像虚幻四是什么时候，2013年的时候当时是 PS4，
嗯，
也是和虚幻有的一波合作，
嗯，
一方面是展现 PS4 本身非常出色的这个硬件机能，
嗯，
另一方面是虚幻四的开发的应用，
嗯，
当时也有几个片儿，一个是这个叫永生，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嗯，记得，
就是对一个，
嗯，
一个特挺大号的一个人，然后边上有岩浆啊，然后有暴雪这种画面，还有一个叫渗透者，
嗯，
渗透者其实大家现在在看这个风格比较相近的啊，
嗯，
然后包括就是整个气氛和光影还有角色的这个外表材质这些，
嗯，
其实特别像《最终幻想七》就是就这两个肯定没有什么关系
啊，
但是就是你看过了这么多年能够把这个运用的特别好的游戏其实已经是2019年2020年了。
嗯，
对
嗯
对，然后还有一个赛博朋克风格的一个短片，我忘了名字是什么。
Adam 吧，
不，亚当是 Unity
哦，
亚当是用的 Unity， 反正就是也是过了非常的久。然后其实虚幻这些年啊，除了这个跨世代和这个引擎的大更迭之外，它每一年也都会展示一些特别好的技术，
嗯，
和一些样片，
嗯，
比如说2015年大家看的特别多，《男孩与风筝》，
对，
嗯，
那个也是虚幻，
嗯。
然后 Unity 这边刚才娜娜提到的亚当是2016年，
嗯，
然后2018年有一个片是死亡之书
啊，
那个咱们也看过。然后2019年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技术演示的 demo， 但是可能讨论的没有那么多了，叫异教徒，
嗯，
对，这个也是今天我才看到的。然后相关你像图像引擎也不光虚幻一家，
是、
嗯、虚幻可能是在三和四的时候更开放，然后起手更低，包括有这种社群的这个我觉得二次的完善，
对，
还有它这个陆续的更新，才能让这个怎么说小规模团队用得更舒服。也看到这个、
嗯、
其实这几年好多的这种独立开发团队也首先选择了虚幻，
是，
然后包括它的应用场景特别广，你记得那个骑路旅人，
对，
也是用的虚幻四，
对
对，所以就是觉得这个引擎可能它的开放程度更好。但是除了这个引擎还有什么咱们日常能够聊到的，像起源，这个是以前的对引擎，然后寒霜，
对，
寒霜三和四、嗯，
对，
然后
这两个都是那个名声在外的，
对、
就是，
还有可能应用场景没有那么广的 Fox，
对，
对 ，Konami 自己家的，但是哎，这个现在不好说嘛，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引擎叫它的全名叫 Rockstar 高级游戏引擎，简称 Rage，
嗯，
这个就是 GTA 大镖客他们用的
大镖客，对，
但是相对来说也比较封闭，是自己家用的，
它不对，
嗯，对，
嗯嗯
，ID，
对，
对吧？
对，它现在也是自己用，它就只能自己
用
的才熟，对，
顽皮狗。
嗯，
也是自己家，
他倒想让别人用。
我 IT 的话，他那一套东西你卖出去还真不太容易让别人用。
谁都希望自己能开发一个引擎也能赚钱嘛，因为引擎本来就是一个纯投钱的事儿，
是
是
是
一个基础设施建设，对吧？
对
对
对。
如果这东西像 iPhone 是我能拿这个还能卖，那多好。但是不是
能收授权费？嗯、
对，但是对，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美好。
所以这方面其实还有上一期龙马聊到一个事儿，就是像索尼自己家，
嗯，
他去归拢那些工作室。然后这周不是还一个新闻吗？就是他发了一个新的这个商标
D，
嗯，
然后就是工作，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工作室群或者怎么样，就这样一个形式。
嗯、
其实也能想到，就是他会怎么说，他推动特别多的资源去鼓励工作室把自己的这个能力去发挥到极致。
嗯，
有的时候我们就像这个之前《死亡搁浅》。他也是索尼就是自己帮忙吧，牵个线，让他用 Gorilla 的那个引擎、
嗯、
其实都是就是自家有资源，我们能够
能搭上
一下、
嗯、
能搭上线、
嗯、
能够把我们手头所有的能力全都推到头、
嗯、
那其实是个好事、
嗯、
Last of Us 其实不也是顽皮狗自己去自研的一些包括光源和材质的东西，
是，
然后这个顽皮狗自己的引擎我在 Google 上搜基本还搜不到什么资料，
嗯，
也是就是自己非常封闭的用，
就它不开放的引擎是这样的，
对，
嗯
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技术演示这个事儿，我们抱有期待吧。
对、
嗯、对，只能说是抱有期待，但是千万别着急。
那
因为有的时候我担心，可能玩家会觉得啊，我们是不是明天都玩这游戏了？
不能不能，
就
急也没用。
至少到目前这个时代为止啊，就是引擎这个东西，其实解决的是下限。
是，
嗯，
对
对吧？就是它让大多数的游戏变得更好。
对，
而并不是说，其实这个其实每个时代的那个最好的游戏，其实还真都不是用这种公共，就是这种商业引擎的。
嗯
嗯，
对，这个只能说让就是大多数游戏变得更好，是这个引擎这个东西的，我觉得现在目前为止的这个价值。但也许未来有它像虚幻这种引擎真的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
易用性，嗯，
绝大多数的游戏都开始用这个东西的话，
嗯、
那可能对吧？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至少目前为止是这样。
它可能更像一个开发环境里的解决方案。
是，
而且主要是它能让很多咱们看起来觉得特别厉害的东西，但其实让它做起来变得非
常
的简单，
非
常
容易，
对，就不会说你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去把这个东西做到让玩家看着觉得特别好。
你比如说他这次核心的两个事儿，其实就是那个叫什么虚拟动态、虚拟多边形的那个技术，就是我可以直接把材质导进来，就是他说的那种和刚才娜娜提到那个动态光源这个解决方案。
是，
其实这两个东西明显就是让开发者更省事。
对对，
其实原来比如说这种质量的东西，你像顽皮狗
费死了劲，
对，他可能就是拿人堆出来的。
之前那个之前生软。就是 EA 不是推过旗下的都用这个寒霜嘛？
对，
就是寒霜面向就是不同类型的游戏开发，其实它就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个引擎在开发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设想过这样的开发场景。
是，
就很多时候打个比方说，生软最开始拿寒霜做那个，就是他们自己的游戏，因为他们做很典型 RPG 嘛，特别简单一个道理，就寒霜引擎里边没有工具开发存档点，因为这个东西最开始的目的就不是为它服务，所以说就是通用开放引擎本身它的通用性好，那么就是工具支持的普遍性比较好，
对对对，
但就是其他方面怎么把它优势推到顶，这个是需要特别长时间来开发。
反正我就是觉得还是对开发者意义更大，
对，
目前这个宣传来看，虽然那个片子让很多普通玩家看起来很激动，但实际上它最厉害的就是让那种让顽皮狗它能做得出来的那种光影效果，让所有普通的这开发者你拧旋钮旋钮调调那个调调刻度就是参数，直接就能出现那个效果。
就原来是就顽皮狗或者说是没有这种就是优质引擎之前的是就你行你上，然后有了这个引擎之后我上我也行，就希望能达到这样的，
但还是很期待的。
对
对，它会解决像什么地狱之刃啊，什么
对
什么那叫什么秋收啊，什么这种游戏
秋收
二线游戏会在这个引擎技术的大的飞跃之下变得明显的会提高一大块，
是就减少他们的开发成本。
另外一点，我还是我觉得索尼这次干的挺好，挺漂亮。就是虽说这个我们还要有很长的时间能看到这种质量的游戏吧，但是从广告行为上来说，真好，就是
让大家充满了期待。
对，
但是也别期待太高，这毕竟是个这个展示，
就是两家这么互相吊着也挺好。你让微软看看，就是该怎么去给自己的品牌打广告，
需要有竞争。
是，
这话就你敢说，
就是你得让玩家有点更多的期待嘛。就像上一次那个 Inside， 就很多人会觉得次世代游戏怎么这品质。是不是跟我的预期里边差了点？
你看南梦宫那什么玩意
儿，又来了，
克制点啊，克制点。
是是是是
，Hellblade 二那个预告，
我觉得咱们可能是这样，咱们可能啊，比如说以后咱们再发这个说哪家要开一个新的直播活动的时候，咱们这个中文话术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尽量不要说什么发布会
对
之类的这种词儿，
也对，
就发布会听着就很重度嘛，
对，
就是你一定会有重磅的东西，
对，
在这个活动上面，在这个直播上面给你展示出来，但
是
有很多时候它其实英文，比如说什么
event 什么
review trailer 之类的这种，就可能咱们需要找另外一个比较。轻度一点这种中文话术，
就说个事儿，
对，
对，
说个事儿，
说个事儿，
差点15分钟，
这还得专业点是吧？
对 对，
提高一下业务水平。
对，就是也不要让大家看到说就觉得它一定是一个很重度的事情，这样大家也就不会说抱着特别高的期待看，然后看完之后觉得非常的失落
啊。
对
对
对对，而且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就是近期有非常多的厂商。都宣布说我们要在今年举办线上的直播活动，
育碧、
EA、
育碧
等等，就是往年参加 E3 在 E3 期间开真正的发布会的厂商都决定在今年，因为现在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嘛，
是
都决定在今年以线上直播的形式给大家带点新内容。
育碧这一周宣布的是会在7月13号吧？
对，而且现在有两个这个战线拉得非常长的，一个是 Inside Xbox 微软这边，
对，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Summer Game Fest
的这个 Jeff 的这个 Summer Game Fest，
他几天？
他特别长时间，他会好几个月这种，然后就时不时的来一下这样啊，对，反正大家。这个天天都跟过春节一样嘛，这就
是
是
是是是
这可能
我
四五个月
突然觉得这个疫情好像对 Jeff 影响最大，就是完全把他生意搞没了，
是
也挺惨的啊，
对，
挺惨，
对。然后这周其实还有一个相关的这个活动也公开了，叫 Guerrilla Collection
啊，对
对
对，
这个也是这周吧，然后我们看到的，然后他宣布的时间其实是。这个首场是从北京时间的6月7号凌晨1点开始，基本上形式也是会联合特别多的这个游戏的开发的工作室，还有发行商， 去陆续的宣布一些东西。
嗯，
对。然后这里边现在已经确定的可能会有这个《博德之门三》还有《神界原罪二》相关的消息，是第一天。
嗯嗯，
就是六月七号那第一场。然后之后，就着那个凌晨一点的这个首次的公开之后。然后在之后陆续啊，凌晨两点半，这个凌晨三点，然后凌晨五点半，反正基本上这一宿不用睡，就是各家厂商也都会来带来自己的一些新货吧。
哎，就是线上的事儿就基本上不停，整个六月份。
对，
都有的看啊。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个在现在基本上这一年里的所有的这个发布会都取消或者变成线上之后呢，我们中国的这个 China Joy。
啊，
决定
如期举行，哎，
对，这然后呢，我觉得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因为别的都没了，
嗯，
然后这个事儿呢，被国外也广泛报道，说中国那个
中国开
中国那个 China Joy 竟然还要干，
哎，
对，然后觉得大家讨论这说，哎，去不去啊，什么事儿，都还挺有意思的，
是
啊，
嗨，你倒是想来，对吗？
对，没准真的会成为这个今年硕果仅存的一个
游戏
大型展会，
是我倒是挺好奇的，会变成什么样。
嗯，
还是说就是我们国内因为情况现在变得比较好了嘛，
嗯，
所以可能是我们国内的这个游戏厂商自己这个展一展啊，还是说真的像往年一样，就是国外都没了，那是不是有国外的这个厂商愿意进来？
对，
哦，啊，那我看很多外国人在商量说这个来个中国回不去之类的问题，
啊，是，对，这是个事儿，
是
啊，
而他来可能也很费劲，
你
对
你来了
看你是哪个国家的了，
是是是是，
啊，反正嗯，
总之情况特殊嘛，今年
是。
嗯，
包括线上还有一个，这个我们录节目肯定是跟大家聊不上了，就是十四号凌晨会有对马岛之魂，
对
马岛，
对，
嗯，对
，State of Play
是
十五号
，
明天，
对，
也就是咱们其实就是今天的凌晨，
今天夜里，
今天夜里
等着天亮，
明天的凌晨，
对对对。
行吧，反正到时候大家也就看到了。
他那个说法是应该第一次会把这个游戏正式的这个 gameplay 的
玩法部分展示出来。
嗯，
我觉得既然已经到这时候就没必要了。我要是我主张你都 hold 到这个时候你就 hold 住，
嗯，
你就头铁一点，就是我就是游戏卖之前我根本就不给你看游戏什么样。
那我觉得他应该不敢。
你就有没有阿勋那个杆？阿勋敢对吧？就是我，
嗯，
我游戏卖之前基本上没有人见过游戏玩起来什么。
那人不一样嘛，
像只有一些介绍片，
人家这是，
然后嘎上来就上千万的销量，
是，
对，
哎，
多年出一座，这
是
一年出多座，这是
一年出多座，
他也没出出多，这个时代他就憋了这一个游戏吧？我想想啊。之前的那个是也是一个高清吧的 PS 上，那是也是个 PS3 游戏吧，他们上一个游戏。
嗯，
他们那个什么是 PS
啊，
那个，
啊，对，次子是 PS
次子是，对，
早期的 PS
早期作品
啊，
嗯，
那也行，一时代有俩作品就可以了，
是，
对，
可以可以，啊，
可以，
行。
那既然说到索尼这个了，就刚才借着就是习总也提到了，
嗯，
他索尼宣布了一个新的他的品牌行为，
对对对，
就是，
嗯，
他宣布就是旗下所有的这个第一方工作室以后都会打上这个 PlayStation Studio 这样一个，
嗯，
logo 啊，
对，
然后那些什么我们很兴奋的宣布这个什么这个我们就废话我就不多说了，
是，
我觉得有意思就是说他有一个事儿，就是以后所有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有些游戏已经开始上 PC 了，就是他的第一方的一些游戏，
嗯，
是
啊，他是说所有的平台上都会打这个 logo， 就是这个 PlayStation Studio 并不是怎么说？针对于 PlayStation 这个游戏机品牌的一个意思，
啊，
就是比如说，未来有哪些游戏如果像跨到了 PC 上的话，它可能上面就是这个游戏出来的时候也会有这个 PlayStation Studio 的这个 logo。
嗯，
不过那个这个《地平线和哪个游戏来着？死亡搁浅吧，还是哪？
啊，
就是已经。就是都做好的这种，
嗯，
可能暂时就会就是你看不到这个，
就暂时不告，
对，
给你补一个，
对，就没有了。这未来的话，可能就是如果再有跨平台行为的话，可能他们也会带着这个 logo。
嗯，
然后一个就是这个 logo， 其实这个并不是唯一版本。
嗯，
大家知道，就越说越像漫威了。对，
是，
漫威那个也是不是固定版本？
嗯，
对，就是根据你这个，比如说你是什么钢铁侠或者什么的，或者是复联啊，它前面那个
调点颜色，
啊，
出现的那个内容都是不一样的。
跟那以前华纳那个，
对对对，
不也是吗？
对，所以
变来变去。
对，比如说可能在未来对马岛或者是在这几个游戏里，我们可以注意一下，看它这个 PlayStation Studio 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闪过的都是哪些游戏的画面，
表现形式不太一样，
它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而且我觉得。 就是我，比如我玩游戏之前，你给我闪那么长一个 logo， 有点闹心。
电影的那种，
它应该会有一些短版本吧？
大部分玩家
就是可能就是快速的闪一下，
不是大部分 PC 玩家这时候都狂摁 ESC 吧？
是，对，疯狂就摁 ESC， 然后敲空格，然后敲
回车，
就那几个键。
对对对对
对
对对。然后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其实我还挺奇，就是这个事儿出来之后，我才反应过来，说我不是惊讶于说索尼要做这个事儿。我是突然反应过来，他们竟然才做这个事儿，这个事还挺奇怪的。
嗯，
是，
嗯，因为整合品牌这个事儿其实挺重要的。因为其实之前的那个情况的话呢，除了就是对这个行业比较了解的这个，不能说核心玩家，就是比较关注和行业这个信息的朋友以外，可能大多数人并不见得能把他们所有的工作室的那个 logo 打出来之后，他们都对应到说啊，这个是索尼
啊
第一方，你懂意思吗？可能顽皮狗也许多的人知道点，但可能其他的什么 Insomnia 啊什么 Sucker Punch 那些出来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他们其实缺少这个索尼统一的这个品牌形象，
是
啊，他费了那么多劲去打造他们第一方这个游戏阵容，但是可能对游戏不那么了解的玩家来说，他对这个品牌的认知反而没有，
嗯，
就传播效果，
对，比如说这个蜘蛛侠这个游戏，
对，
他出来之后就是
你搜你
啊，对于普通的玩家来说，他会觉得说啊，这是现在的电子游戏，
嗯，
他不会把它第一瞬间就把它和 PlayStation 这个品牌
联系起来
、啊，
对，
懂我那意思吗？
嗯，
所以他们可能觉得这个，我觉得对他们品牌其实是一个
有点亏，
对，
就是早就应该干的一个事，
是
就是应该让这些就是特别打眼的他们的拳头产品一出来就和这个
跟索尼是挂钩，
让所有人都知道这是索尼的产品，这个还挺重要的，
嗯。
对，而且其实这个查查维基或者相关资料的话，能看到工作室和这个相关的这个第一方的公司还挺多的，
上列表
啊，其实相当多。
对，
嗯，
只不过大家可能一下能想到代表性的作品的这种工作室会只，我估计也就占一半，甚至不到一半，
绝对不到一半。
所以它整合
绝对不到一半，
所以它整合这种资源也挺好的，是个好事。
嗯，比如说原来有个叫那个 Japan Studio。
对
啊，就像我在看那个，就是哎，之前那边也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咱们新闻这种节目，
嗯，
在聊嘛。然后就说，
是，
对，就说他们原来有那个 Japan Studio 的人出来的嘛。
嗯，
他说我们原来在那工作室很尴尬。
嗯，
就说介绍一下你们工作室叫什么？我们叫 Japan Studio。就说什么，这个名字都挺大的，啊。
然后对面很礼貌表示哦，就完这事儿过去。
然后就哪个 Japan Studio， 他得说很长前面
啊，
嗯。然后现在就是有一个统一的品牌，我觉得这个还
挺好
的。
对对对，
包括索尼在
伦敦有一个
工作室，然后那个 GT 的那个谁的工作室也是在这里面。
Polyphony，
怎么也得个十几二十个了吧？
是
大大小小，
嗯，很多了。
Santa Monica 也是
，Santa Monica
是
做 VR 那些都算上，做那《神笔马良》那个叫什么来着？哎，我老忘《
神笔马良》，我就
老忘那个工作室名字。反正就是他旗下是有挺多，
嗯，
可能并不都像那个就是顽皮狗那种做那种最重量级的，但其实他旗下的这个东西还挺多的。
嗯，
而我看很多玩家还吐槽说，那个他闪过的那个游戏不全啊，
啊，
就是说
他肯定装不下，
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就很多很多。
这你也挑，真是
很多工作室的粉丝表示不满，就说这个，
啊，
说你这个顽皮狗游戏为什么有俩
啊？
又有那叫什么《瑞奇与叮当》吧？
啊，对
啊，还有那个什么《神秘海域》，
这就很典型，不患寡患不均这种。
对，就是说你应该蜘蛛侠都没有之类的。
别急，别急，
反正就是
没什么道理。
对，那其实我刚才说了嘛，它这个 logo 有好多版本，反正你们自己看呗。
嗯，
可能每家就有每家的那个历史，它那些角色出来了。对，
期待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挺好啊。
行，可以。
可以，
嗯，然后我这边再说一个新闻，这个四十二不在，但是我觉得还是得说一下这个新闻。
哎，
但是我就没法特别展开的给大家聊了，就只能说这个文明六公开了新的季票，
嗯
啊，新纪元，然后公开了它这个季票里边会包含的内容。季票的第一个 DLC 啊，5月21号发售。然后先说一下总的，就是这个大的季票里边呢，总共会包含8个新的文明，9位新的领袖。6个新的游戏模式以及其他内容，
就是未来还是
未来？未来，未来，未来，
是。
对，然后首个 DLC 刚刚不是说是5月21号推出吗？
嗯，
这个 DLC 是玛雅与大哥伦比亚啊，这个包。然后这里边是两个文明嘛，两个领袖，然后还有一个天启模式，然后还有新的城邦、什么新的资源等等。然后7月份呢会出这个机票里的第二个 DLC 是埃塞俄比亚。
哎
啊，然后后边的还没公开是谁，
埃塞帝国，嗯，
但是就大概给你写了一下，里边都会包含什么，比如说是两个文明还是一个文明，然后有几位领袖什么的，
对对，
这种啊，反正喜欢文明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的这个机票。
我来一个啊，
我等你这个呢，快说。
没有，我来一个
重磅。
对
对，比较个人的啊，这个就是那个关于今年秋天育碧的一个就是额外消息，
嗯
啊，是和少女前线联动。啊，对，
他们说连什么了吗？
我们今天录这个新闻呢是5月14号，我就是，但是呢，它放出来是在周日。啊，就是所以说今天说这个新闻
是，能说咱们可是周六夜里上线啊。
我知道那个这个发布会是15号，
哦，
15号是少女前线开发布会，
哦，
啊，对，我现在说就是明天这个发布会上会公布的这样一些东西。
结果人发布会取消了，
对，那也不是，对对对，那也不是，
然后咱们就是第一个公开这个消息的
首爆，我操，
炸了，
高级了，对对对，啊。那么其实就明天那个
World Premiere，
对 World
Premiere， 对对，明天少前发布会啊，这个有4款新品面世啊，啊，就是第一款是这个之前就是雨中刚出道的时候做这个面包房少女
啊，
然后把它做重置啊，重置的作品叫逆向坍塌。那么最新情报显示，极大可能于2020年下半年在多平台正式发售。
好，
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
多平台是什么意思？
多平台，
多个平台，
多个平台，对啊，各个方面吧，
不同的手机是吗？还是啥意思？
对，
没明白。
面包房少女最开始是那个 PC 端的，
哦，
啊，最开始 PC
端游啊，
在 iPhone 8和 iPhone 10，
对，
多个平台。
别看看不起我们硬核战术玩家，
这叫什么你知道吗？
啊，
叫智能分发。
你在 iPhone 8上买了，也可以在 iPhone 10上玩，
那可太智能了，对不对？
对
对。然后第二部作品呢，叫《云图》，是这个《
云图》，
哎，是这个《少女前线》世界观下衍生作品啊。
行吧，
哎，那么
沃卓斯基姐妹，
它是一个 roguelike 游戏，
越搞越，
哦，
我的妈呀！
对，
它是什么啊？它还是那个少前的那种？
对，它是少前世界观下的那种 roguelike 游戏。哎，
哦，
这个有点意思啊。第三个叫《少女前线绝境》，但是呢，就只知道这个是一个单机游戏，
嗯，
其他的情报目前还没有，包括就是我拿到这个资料的时候也没有其他东西，所以说我们可能需要关注一下明天这个发布会，
哦，
啊，对。然后最后一个是《少前二》，
啊，
这个卫星它要落地了，
嗯。
那么根据这个介绍来说呢，
卫星要上天了，
什么卫星要落地了？
我跟你讲，最早这个卫星是2016年发的，哦，对，你看，就是我们还在梦开始地方的时候，雨中来做过一期节目，
嗯，
啊，那个时候他就录节目之前啊，我跟你讲，少前
就放了卫星
了，对对，
啊，
那就各种放卫星，你知道吗？
一会儿咱们说专门说说放卫星这个事儿，啊，
但是就等了这么多年啊，这个卫星终于快要落地了，
可以玩一玩，
对，就等于说，嗯。也就进入近地轨道吧，这样的，反正就是从目前来讲的话，他自己是这么说的啊。根据备受万千玩家期待的《少女前线》续作，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嗯，
啊，一点也不神秘。作为承载少前世界观最重要的续作啊，完成了一次全方位的进化。根据现场公布 CG 来看，你到时候现场要不公布怎么办呢？首先是游戏整体以 3D 模式呈现，玩法也发生革新变化，但是呢，内核仍然是这个少前本身这种走格子战术策略的这样一个方式。
哦，
对，
哎，那这个游戏不是也涉及一些氪金、什么抽什么东西什么？
有啊，
有会有。
它可以继承过去新的游戏里吗？还是
这个还真不知道，
这应该就完全就是新的了，就跟你之前也没关系，
啊。那我二代那我
新作呀，
那我一代氪的钱就白氪了。
那你
智能分发嘛？
你已经在一代里获得了快乐嘛？
哎，
这不玩手机游戏人，确实不太能理解这个。
总之就是这个发布还那个两个联动，一个是神经少女，一个是全境封锁，这是两块的联动。
嗯，
那么这四款新作，在大家听到这个新闻节目的时候，应该已经在 TapTap 开启了独家预约，
哦，
啊。后续这个游戏测试时间以官方发布信息为准。
好，
你现在在 TapTap 搜索这个少女前线，就可以获得这个相关的游戏信息。
嗯
嗯，
就
哪个环节是跟育碧有关系？
就
我听了半天，可能没有育碧的事。
少女前线金秋拯救全境封锁
联动，
哦，跟全境封锁联动，
哎，
对，
对，
可以相当大，这
个胃口相当大，
这可以叫发布会，
啊，哎，对对对，
颇有这个 CY Games 的。
哎，这个咱们是不是也？直播跟一下，
不能跳着黑啊！
我觉得
跟
老白，到时候你和 Wing 是不是直播跟一下？
少前玩家
啊，对，少前玩家嘛，
对对 ，Wing 还双休呢。
嗯，
啊，
我必须得说一句，不愧是大陆修复，
大陆修复，赶紧再来录期节目，快点！
果然是大手笔。
那可以说非常猛了啊。嗯，其实、
哦、真不少，你这
真不少，真不少啊。
嗯，
虽然就是，里边还是有能落地的东西。对、
嗯、
对，而且就是，虽然说时间周期稍微长一点，但是少前在整个开发周期之中，他基本上做过的承诺或多或少都会给玩家一个交代。
嗯，
啊，这个不，这个就还比较好，我认为就是就。略显诚恳吧，
啊，
可以这么说。比如说，2015-2016年，就是2016年刚开始的时候啊，讲说有这个铁血捕获，
嗯，
啊，大伙儿当时都说这扯淡。然后时间长了点，今年也时装了，
嗯，
啊，这就还行。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内容可以值得关注一下。
嗯，行，
哎、好，
嗯。哎，他有明确说他那个联动内容是什么吗？
还没有特别明确说。
玉璧好像说不来信了，已经。
玉璧
是不是哪次给他说不开心了？就那
玉璧这不通过少女前线给我们来信吧？
应该是那个逗币那回，我觉得。
你不是你们经常下的太狠啊？
那都是四十二说的。
那怎么办？我说贝塞斯达来信。
哎，你对，你可以再说点你
说一个这个卫星落地的，说一个那个
就卫星无法落地的，
宣布无法落地的，
说一个变成太空垃圾的。
别这样，别这样。就 Pete Hines 就讲啊，说这个老滚六啊，这个卫星它落不了地了，
啊、
它很难，非常难啊。
这个哥们儿怎么老惹？他
不是
他能不说话吗？就是他们公司人是不是也这么想？
我说良心话，你看这几年他是老的厉害，你知道吗、
嗯？
啊，就哎，就贝塞其实哎也只能说是就今年流年不利吧，遇到各种问题、
嗯、
啊。今年可能就是 Doom 就算是绝响。
绝响，
杜牧牛，有多牛啊？不是，杜
牧非常棒，
一片叫好吗？
杜牧
卖的也好，
肯定没有问题。但问题是，接下来这大半年就很难有再接着的东西了。就往年来讲的话，你像2018年、2019年，贝塞斯达哎踌躇满志，雄心万丈，
他们还是有东西的。
对他们，但他们的开发周期很长。
但是就是贝塞斯达、
嗯
哦、自己的这个研发部门，这个出东西太慢是个问题。
嗯，对。
嗯，
你想他们这个时代干了啥？弄了
他没干啥，
没话说的。
弄了个辐射四，
对，
然后被认为这个是偷工减料，
但
赶工特别严重的一个东西嘛。
但说实话，七六上了 Steam 之后就反响还可以的，可以的。费土克这个出来之后就基本上达到了能玩的程度。
嗯、
那你作为一家能够在 E3 是每年都开发布会的这样一家就是世界级的，虽然老白你们一直在说他其实规模上跟什么 EA 什么的完全比不了。
对，我的意思就是不要对他有那么高的期待。对，
不，但你是事实上就是我没有说你期待你有每年能卖那么多的这个就是绝对的这个游戏数量，但实际上就是他们贝塞斯达自己的这个最主力的这个开发团队的效率，我觉得确实在这个时代体现出一些问题。
嗯，
那现在其实
因为你知道老滚上一代是多少年？十年了，快有了吧？有没有？
有啊，
就是老滚这个品牌作为一个
有了
本社的拳头级的，他们看家立业的这个品牌错过了一个时代。
那因为他们之前差不多4-5年的时间就开发精力都在 online 上了，本社的开发精力都在 online 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有一些就是开发资源倾向的东西，最后其实是沉没成本吧，比如滚牌，
嗯，
对啊，这些东西就
那倒是
其实难以呈现。另外一个就是就本身志向目标定得太高啊，贝塞斯达点 Net 这个东西最后也证明了，就是你必须得有相当大的资源去推动它，
嗯，
才能把这个玩意儿推起来。独立平台不是谁家都能做的，
嗯
啊。那最后就是你看七六最开始的一个试水，当然了这是各方面的一个综合问题，但最后其实证明了他们本身来讲在运营和这个就是技术的这方面还是和就是一流厂商有着一定的差距。最后你也老实上 Steam 嘛，对吧？
嗯、
而且七六上了 Steam 之后，我觉得还是 PC 玩家认他，
嗯，
对，
还是说我不知道怎么说，是 PC 玩家真的不嫌弃他，
对，你
就是玩。我在各个直播平台或者什么上，就是那些 PC 玩家在七六上了 Steam 之后，这个游戏仿佛是热点一般，
是，
就是真的认他。所以我觉得，嗯。还是可以的。
就我其实我想说就是什么呢，就贝塞斯达本身呢它不是一个大而全的公司，
嗯，
它的企业基因本身就不是大而全，它一开始其实是一个非常极致的东西。打比方说你回到它做老滚三老滚四的东西，其实那个时候是集全社之资源来做一个自己真正擅长的东西。那么它这几年战略其实是什么呢，很多地方它把这个资源铺到自己不擅长甚至没有任何经验的东西上，所以说这块他就很吃亏。
那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
我是觉得他是不是有一个问题在于，就是他 也想在 E3 期间的时候跟其他那些
掰掰手腕，
对，跟其他那些厂商掰掰手腕，但他并不是一个，
但我觉得他掰不动，你看，
因为他不是 EA， 他也不是那些其他任何的这种，
对，就是你看，打个比方说，像咱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索尼这个工作室，
嗯
啊，我们知道，就是微软自己有很大很多地方工作室，贝斯达自己旗下，
微软收我，自己花钱收我，
对啊，
嗯，
就贝斯达旗下也有工作室，
对，都很好啊，贝斯达那几个，
贝斯达工作室质量都很好，但是你论规模来讲的话，它你能跟就是
没有那么大，
不可能去那么大，就是说你旗下有这些工作室，你我认为他要应该走的也是这种小而美的策略，就是我专精某一方面，比如说我做杜牧牛逼，那我就做杜牧 Arkane， 然后就是
那不就是做就一直在做吗？
对，就是 Arkane Machine Games 他们都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把全部的资源投入到就是扶持他们开发自己去擅长的东西上，而不是说你什么都能做，你的就是像 EA 那样，我一个技术铺展的所有工作室群。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贝斯达不在这个像往年 E3 期间跟各个其他的这种就是巨型大厂
就正面磕，
正面磕的话，
嗯，
会不会就是说大家也不会对他总是觉得他的发布会非常令人失望？
你就咱们就做我作为一玩家的角度来讲啊，这个贝塞斯达比不了有就是微软、索尼这样的，
嗯，
那育碧都能开，贝塞斯达还开不了吗？
嗯，
就
我觉得
我说难听点，就贝塞斯达得手下就下面下他下面那些品牌，
嗯，
我觉得这个平均游戏质量怎么也比育碧强。
那是肯定，
口碑上，
对它的质量当然是高的。
你像你耻辱也好，对吧？
羞辱，
这个，像羞辱也好，
对，
像这个 Doom 就不用说了，一直是这个水准非常高的一个
系
列。然后还有像这个
狼血
、
嗯，
对
啊，上一代稍微差一点，但一直也是不错的。
做 Prey 也不错嘛，
对 ，Prey 也不错嘛，对
，Prey，
啊，
是被忽视神作，
嗯，包括他手下还有个 Tango。
嗯
啊，就是还能出一些这个很有特点的，
其实
这个还不知道是个啥，虽然
就你这些品牌拿起来，你肯定是你怎么也比什么，就是最近已经被糟蹋成那样的什么这个什么幽灵行动啊，
对
吧？
是，
我不是说育碧不好，就是说最起码我觉得贝斯达确实，你仔细扒拉扒拉，好像他确实有资格开发布会，
嗯，
他是能开，
对，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就说老滚这个事儿，我为什么觉得不开心？就是因为他这个人。说了这个话之后，等于承认一个什么事儿，你知道吗？
嗯，
就是2018年，那个就是诈骗，
是，
嗯，
就是他们根本就没做，
啊，
但是2018年因为什么都没有，
我必须得提一个
气，我必须得有点什么东西能让现场耶起来。
我当时还在现场，居然我当时
对，所以他们在什么都没做的情况下，硬宣布说有一个叫《上古卷轴六》的东西存在。
你看他，
但他们根本就没做。
你看他没做，所以这键盘我也不用吃。你看对不对？
对，键盘可以吃，
你逻辑很清晰，
你真不愧是被老玩家一个嘴脸。
那你看你，
对，所以那天我看网上有人开玩笑说，以后应该立法，
嗯，
就不允许这个游戏
宣传诈骗是吧？
宣传超过就是这个一发售这个超过12个月之前的之后的游戏，
啊，
不要，
哎，
别他妈下放下，
就不许过早的
就太
发布这个。
对，而且现在我跟你说，有这个风气，尤其一些超大作，连任天堂都学坏了，那个密特罗德都是。
啊，
就是我就放一 logo，
对，
告诉你我在做了，
有这东西啊。
那个真的是已经很久没有
上
传消息，
上手就发太阳系卫星
啊，
嗯。
而且实际上，这个通他这个话来讲，就是他们可能那个主力的团队一直在做那个 Starfield，
嗯，
其实这个我理解，他们想做一个新的啊3A 级别的大的游戏，
嗯，
我觉得这挺好。那，
嗯，
你做这个就做呗，
嗯，
你非得说有老滚六。
哎呀，这个
我是觉得，
然后过两天你再承认，其实没有。
可能往年的这种发布会，这些东西也不光是给玩家看，它也是给业界里边各个这个势力的人来看，就说我以后会有这个东西。
其实撸胳膊秀肌肉，
对对对，
那不是更恶劣吗？
就是
不是？但问题不是大家都这么干，大家都这么干，
对啊，就是现在所有人都这么干。
你看，就是那个之前去年咱们翻的生软那个文章，
嗯，
就生软自己都承认说，我那个去上那发布会的片子，那里边有多少是真的？那就没有真的，一点真都没有。
嗯，
对，就所以说这个其实已经就是一个业界惯例了，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
不，这个性质不一样，你知道吗？
啊，
就是我这个游戏开发程度没有到我片子那个程度，
嗯，
但是我在做，
嗯，
和我压根就没做，懂吗？然后我硬说有，
嗯，
这性质还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你也别这样给贝塞斯达就这么定性了。
那我，
你从游戏开发周期能算出来，他在那个小那就只有一个 logo 的情况下，
啊，
过了3年，
嗯，
然后告诉我说这个游戏大家可能还要等3年，
嗯，
这个你按游戏周期算，他不可能在那个时候有什么东西的，有也推翻了。
哎呀，
嗯，
就没有一个游戏说这它正常周期能达到八九年那样的开发周期，
不行，
这不现实。
这哪有什么不现实的，对吗？圣哥开发多少年是吧？啊，
我觉得你做 Starfield 你就好好做，你就说我们有这个，就是一个新游戏。
但我觉得就
你给我看看你的新游戏也行。
但我觉得可能 Starfield 在开发周期上可能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对，所以我刚才就担心他这个开发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
因为有这个坊间传闻说贝塞，就是当然这个未经证实啊，没有官方渠道证实，
嗯，
说贝塞在招这个虚幻的一个程序员
啊，
对，
这惊了，是有这个说法是吗？
对，但是和就他本社的自由引擎，是你用本社自由引擎这个成本低，而且就大批的人了解这个东西。问题是那个引擎它他妈历史遗留问题也太多了，
嗯，
过于多了，里边最古老的代码是鸡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
嗯，
对，就一代一代迭代下来，到了今天，你去无论去维护它，还是说让这个引擎符合现代游戏的这样一个开发需求，都变得越来越困难。
嗯，
他们急需一个就是社内的技术的这个更新换代，
是是是这样。这个其实十年前，十年前在老滚五发的时候就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天际是11年，嗯，
对，
十年了，
十年差不多了吧，
嗯？
所以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十年之间，他做了很多就是我觉得很不错的事儿，真的是很不错的事儿。
嗯，
就但是我觉得他全面膨胀从哪儿开始？从辐射四开始
啊，
哦，对，就是辐射四。得到了就远超他预期的这样一个爆发式的爆卖。
辐射四当时宣布的时候是就是几乎达到死亡搁浅那个程度的新闻，
嗯，
我印象
对对对，
给我印象挺深的，因为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他能那么快宣布这个游戏，
是
好像是这个老滚五大家还在玩的那个时候，
对，
嗯，
是吧？而且这个那个游戏
但其实
比较长嘛，
对，但其实就是辐射四的爆发式的销售其实是之前很长时间的累积。从2008年辐射三开始，
嗯，
那到就是后来就黑曜石的新维加斯，
哎，
再到老滚，就是各方面的这样一个因素的综合累积，
大家充满了期待，
对
辐射四，
才形成了辐射四的爆发。啊，但是呢，
在辐射四之后，没有能再为大家就是做出这种铺垫的，
对啊，所以说在这之后呢，其实就是他们可能在策略上有一些就没有认清，
嗯，
具体现实的这样一些举措。那么跟大社掰腕子也好，或者秀肌肉也好，把很多资源用在了就是我们看这个投入产出比很低的地方，
嗯，
而没有真正的去做自己擅长的东西。
是
滚 online 其实还不错，说良心话，
嗯，
就是世界观啊内容啊什么的都很丰富。你现在如果把滚狼就是老滚 online 的这个内容扒下来做一个单机，它的内容的就是提供的程度也相当不错，啊，
嗯，
但问题是它毕竟不是这个世代的游戏，它不是一个新作，或者说能够延续你这个社里品牌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说在这个阶段来讲的话，就何去何从真的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了。
嗯，
就我们这种就是那个就不问世事的老逼啊，
嗯，
就是我是真心爱他，怕他死了。
嗯，
对，因为现在这个就是整个全世界这个经济形势，包括说未来几年的这样一个产业形势来讲的话，真的一点都不乐观。
嗯
嗯。所以真的是就我很喜欢的我怕死了。
嗯，
对，你别说这个就再这样下去，你别说那个卫星落地了，就老滚六卫星落地了， Starfield 能不能落地我觉得都悬。
还挺期待那游戏的。
是，
那现在是他们也只是说说，
对，
放了给了个 logo， 然后大概介绍一下是个什么东西，
对
对吧，然后实际上那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呢，也没有
人
也没人
知道，
人见过，希望他今年能给点东西吧。
对啊，你得支棱起来呀。
啊对，你得支棱起来。
就是
现在贝斯达还没说他今年要开，
没有
任何的这种线上活动，
暂时还没有，
对对对，
嗯，
在社区也没什么动静。今年按照道理来讲的话，就是往年开发布会之前就是社区的人会惹点祸，但今年还没有。
嗯，
对，
辐射四的宣发和发售其实这个节奏在当时来看特别的良性吧，或者说
非常良性，
非常紧凑，它是同年只隔了5个月就卖了。
对对对，
年终宣布，
因为贝塞斯达在就是2018年滚六播那个就是短很短那个预告片，
那太短了，
对，很短预告片之前，它有一个惯例，或者说不成文的惯例，就是我说的游戏我一定今年发。
哦，
对，他说的所有，
按理说一般都是
这
样吗？这
样好啊，
一三时候说，然后年底时候卖，
嗯，
就是这样一个。
就是辐射四那个发布会上两个就是节点，特别
是的，
特别就是激发那个就是用户的这个购买欲的，一个是他们开发那个就是随机小游戏，就是手机上运行那小游戏，
嗯，
对，说今晚。现在
啊
你就能玩到这个，就是它就是避难所前身吧，
啊，
是，对，
啊，
就是说今晚现在你就能玩这个游戏，当时现场炸了，卧槽这么牛逼，就是联动游戏已经出来了，那它完成度相当高了，然后所有人开始期待福尔四什么买，然后透的在这个发布会结尾说福尔四今年就买，
11月，
对，11月就买，
嗯，
这那当时就立刻就炸，所有人都炸了，
因为贝斯达这个一直是一个优良传统，就是 他不放炮，
对，
是，
就在这个老滚六之前
放就给你放个大的，
包括说17年我记得是那个主题公园那一年吧，就是那个整个这个发布会是一个就是没什么主持人，
对，
主题公园就是
主题公园游览，
对对
对
对，
那连续大概放了七八个游戏，也都是在6个月之内，
对对对，那个像那个 Wolfenstein Rage 这些，这就他说我有这个，那你今年就能玩到，
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而且是一个就是给大家很扎实很干实事的一个公司，我有
什么
我就告诉你，而且这个我觉得也是发布会的一个本来应该有的这个，
不是不是说我吃一个饼，
就是每年发一个发布会，就是代表我在下个发布会之前这十二个月
还是
能
带给你新的期待，
你
能
看到我的什么产品，
对，
当然了游戏这个有些特殊的原因，比如说你宣布我觉得超过十二个月我觉得也能接受，
是，
但是你把完全没做的东西就拿出来说，我觉得这个开始
不能拖，
就是他们已经怎么说
性质变了，
不是就是没有那么有游刃有余了，
嗯，是是是，
就是这个游戏周期从比如两年做一个游戏开始，那些工作室只能三年做一个游戏，甚至慢慢变成四年做一个游戏，
对，
然后他手下那个工作室的这个每个工作室的周期平均一排已经保证不了他每年都有足够的内容，
提供不了产品
给玩家了、
嗯、
那你说我今年不开发布会呢、
嗯、
也不
老对的、啊、
因为这个事儿我一说不开发布会就等于告诉玩家好像没啥东西似的，
那怎么办，
我还得那还得开、
啊、
开那确实又没东西，
对，所以
那怎么办
呢，自己
就很尴尬，画个饼吧，
那咋办，
对，
就把自己架上了，
对，
就是
所以说就是最后就等于说是各方面的旗下工作室也好，或者说是分担就是开发职责各部门也好，其实到这种情况下都已经面临着上边的管理或者说是战略方向导致的这种实际问题了、
嗯、真的这个真不是说批评一家，就是连任天堂都开始学、这个、
所有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真的，
对，
就密斯罗德这事儿我一直
嗨
这不叫任天堂干的事儿、
嗯、
你有你就是有、
嗯、没有就没有
没有就没有
你别隔那么早就放一个这种
这当个老实人很难，现在就是
对对对 对
没法当老实人，
老实人吃亏，
对啊，你当老实人是很
吃
亏啊、
嗯、对，
嗯你看 EA 那真是
火
流，你现在回想一下跟流氓一般
我们这个节目永远不会有 EA 来线，你知道吗、我没把这话说死了
说的老实人呢，那就我们提一个老实人卡普空，
哎又来了你这哎
卡普空这个最近他们先是公布了财报嘛，
你这个捧一踩一这个习惯不好啊
你觉得我是要捧的吗啊，
说
踩
了，是吧？
双
踩
太牛逼了，
双踩
双压。他们先是就是因为到了这个四五月份呢，大家各家财报都出来了嘛，
嗯、
我们可以看到之前那个任天堂啊、索尼啊的财报也都出来了，然后卡普空这边也有自己的财报，好像是整个一九财年的话呢。还比2018财年还更好了一点点，
嗯、
略有提高的样子啊。这样从游戏销售上和这个各方面来讲，而且呢，可能跟玩家比较切身相关的，这就是有两个，他宣布了两个事儿，就是在今年内，说是在今年内啊，
嗯，
其实应该财年内吧，
嗯、
就是在2020财年内还会有三款这个重量级的游戏，
应该是等于是截止到2021年的第一季度吗？
对，
这个意思
是到明年这个时候
啊，
这段时间里应该还有说有三款重量级，
嗯、
但是我这个说法很暧昧，
嗯。
比如说有些人期待的就这个鬼泣五的一个这个提升版，
嗯嗯嗯，
那这个如果有的话那肯定也是重量级的游戏，
是是是，
但它肯定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全新的
那种重量级、
对，而且比如说就是那种3A级的游戏卡普空现在没有能力一年出仨，这是铁定的，
那是肯定的，
所以这个重量游戏呢我们还怎么看它呢，还两说啊，不过我个人比较还是挺期待，比如说它有一个 NS 的怪猎什么，这个很多人都在
期待，
对，
都在说这个事儿，因为他 NS 我就应该有点动作了，不能老是复刻是吧，
对对对对，
NS 现在销量这么好，
对，把深坑给我做了、
哎、就别想这事儿了啊，
一秒没了那不可能有了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表示呢，就是说他们会继续大力投入在这个电子竞技这个领域里、这个部门是大概成立这几年以来是年年亏钱啊，但我不知道他们这个亏的钱是不是有变少啊、但是感觉他们反正还说还会加大力度要投入，
叫卡普空杯，类似这种电竞赛事是吧？
对，就是他的每年、那个每年那个巡回赛啊，什么这些杯赛，他们还会继续的投入，说还会要搞一个就是类似于这个预备联赛的一个东西，
哦、
叫什么电竞学院还是
青训？
青训、青年联赛，
这反正这些都在这个计划当中。
U19俱乐部、
啊、就他们还是要投电竞这个事儿啊，但是这个事儿反正我个人觉得很难说。
我也觉得有点难。如果说就现在想到卡普空加电竞，可能就一款格斗游戏。但是就是我觉得
现在，所以今年年末是街霸六是吧？
我是觉得就是首先啊，这就是格斗游戏它本身一个特点，它现在搞这个电竞的话，你会经常看到更新，各种更新。
对，
就时不常来一个更新调整平衡性。
对，它版本更新有点太频繁。
它的版本更新每次都是调整平衡性，
嗯，
而不是修复其他 bug 的话，这个可能很会影响到选手成绩，然后包括战略的调整，这是一方面。那再有一个就是这个门槛就在这儿，
对
对，
拉新是个问题。
是。
对这个竞技游戏，首先它有几个，之前我们也老提嘛，它有几个很首要的要素。
嗯、
首先是比如观赏性，
是
对，
比如这个普及程度、
普及性，
啊、
对，
就是你的人群有多少。
嗯、
对，现在这个就街霸也好，什么好，格斗游戏的这个电竞其实是处在一种比较阁楼的状态。
嗯，
就它的赛事其实还挺有关注度的，因为这个游戏的本身有极高的这种游戏类型，有很高的观赏性，
爱看，
决定了它，哪怕我不懂。我也可以比如说关心一下今年的这个 EVO 这个最后的那几个决赛什么的，
对
对，
看一个、啊、
对对，像我的话比如说可能连八强赛我都想看看，
对对对对对对，
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
嗯，
但是到底有多少人在从事这个项目，在有多少人在玩，我觉得
在这
个
行业里、嗯、
它有点像什么类似于星际争霸这个状况吧，我觉得、
嗯、
就是比赛其实
关注度还挺高，
而他的选手的明星的这个效应也很好，他、
嗯、
的明星选手像街霸其实就最起码这个项目的选手有名气的已经非常多了，
是
啊、嗯，但是
就这一撮人，
就他的养分不够好，就是因为真正玩这个游戏的玩家并没有那么多
土壤，
所以卡普空想投入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但是是说未来电竞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类项目，就是完全的职业类似的、
嗯、
类似的这种表演性质的，
嗯、
就是我就是职业选手在练，
嗯，
我不需要特别玩家在玩，我建立在我本身的有极高的观赏性的基础之上，
嗯，
你就看就行了，
嗯，
这可能也有这样一类项目，未来
感觉好像很难，这样听起来，
那听起来有点，
因为说实话，星际的话，我觉得相比较起来的话，看都看不懂，
嗯。
就是他不是说没有观赏性，而是看的懵，都有懵，
就有可能是一个纯新人过来看不明白、
嗯、
是吧，
对对
啊、
嗯、但有可能就会另外一个方向，像那个摔角，就是 WWE 这种
表演、啊、
对，就是
安排点剧情，
有很高的这种认知度的表演式的这样一种，当然也有竞技成分在里边、
嗯、
对，
因为事实上我自己想的确实上有一些这个除了电子竞技以外，就是确实有一些项目其实不见得非要多少人去参与，
嗯，
他的职业化也很好，
嗯，
比如说 F1
嚯
啊，
对吧，
嗯，
只要你们那个东西就是
冰壶是吧，
但是问题是
冰壶职业化什么情况我确实不了解了，但我觉得 F1 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但问题是 F1 的背后它是有一个完整的实体生产产业链的支撑，
嗯，
对，
是
它本身是最高技术验证，所以说它的一个就是表现，
其实一种是这个车厂的广告手段，
对，而且就是说车厂或者说是那个整个财团愿意在上面烧钱，
对、
嗯、对。
但我不觉得电竞就走不了这个路，
嗯，
就是哪怕有哪些项目啊，就是我需要特别贵的设备，
你看疯猫死了吧，
需要特别牛逼的什么技术什么支持，
嗯，
然后大家去比赛，然后最后可能普通玩家根本就是没有人能摸那个东西，但是它本身体现了一种什么
就非常 high class，
对。之类的东西吧，也许可能未来会有这样类似的，
也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
但至少我还挺担心，就是光有街霸的话，我觉得可能
不够，
我怕他们这个投入，我怀疑他们是不是可能还会做一些其他的竞技类的，
对，我也希望
有可能有，
你哪怕再给我来一个，
很有可能
就这种意思，
但是对于这个其实我的观点啊，就是说做这个就是整个的产业土壤培植特别难，太难了，它又需要时间又需要钱，
就这东西首先咱们如果只从卡普空说可能是这一个，
是，
但是整个格斗的游戏的电竞其实还挺丰富，
他们可能判定说在比如说世界范围内，
或许他可能
电子竞技是一个很在发展的，还在上非常
上升
的，
对对对对。
然后日本国内呢，最近也是刚刚把这个东西相当于解套了，
而且像主播这种越来越多，
以前的话管的很多，日本
他算赌博嘛，
对，现在的话日本把这个法案修订了之后呢，在日本还是因为以前日本的电子竞技十分落后，
对，
它是因为有法律限制，在世界范围之内它是一个凹地，
对，
明明游戏行业很发达，但是因为国内的这个法律规定，它在形成了一个就是很奇特的凹地，
对，
那它可能推断可能在至少在它国内 会不会有一个特别快速的发展，最起码追上世界程度嘛。
嗯
啊，他可能有各方面的判断吧。而且我从他最近出的这个游戏产品来讲，比如他出了这个手游的卡牌类的游戏的，其实也是竞技项的嘛。
对对
对，嗯，
包括他生化危机也非要弄成这个多人对抗的这样的这个线上模式。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在游戏的这个产品推出上也会有一些配合吧。
是，
所以他才会决定说一直要投入这个事情。
嗯，
看他会怎么样吧。
嗯，
是啊，暂时是在烧钱啊。
好，
反正之前 MVC 算失败了。
嗯，
那游戏本身也不太行。
是，
然后我查了一下，街霸五的发售时间是2016年。
嗯，
这又快五年了。
对，但是从一个是一代街霸来说有点短。对
啊，
略短哈，
略短。
嗯，
是不着急出，但是我怀疑他这个所谓三个重量级游戏里应该还会有一些竞技类的东西。
嗯，
应该会有，
希望有。嗯，
就至少有一些竞技成分。
他比如说 VS 类的品牌，他们家有很多。
对对对
对
对，
也许还会
不知道版权到没到期，
是
是
是，
出一点啊，
嗯，
把恶魔战士给我捡起来。
说竞技，我不得不提一下这个 Valorant，
哎
啊，这叫什么无畏契约，中文名字叫啊。前时间呢，这个 Valorant 一直就是大家都很关注它这个反作弊的这个措施，在游戏里反作弊，然后它官方拳头呢也很注重于这方面的研究和这个开发。后来呢有那么一段时间啊，就是他们这个反作弊叫做 Vanguard， 这个反作弊有点过于主动，你知道吗，就是他过于厉害了
啊、
哦、然后导致呢有很多玩家在玩游戏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鼠标和键盘都不能用了。
对，
就是这个反作弊的东西会杀死你的这个鼠标和键盘的这个
驱动啊。
对，就非常奇怪，就他做的有点过于主动，
你手速过快、嗯、我把键盘杀了。
大家看过那个攻壳机动队里有一种东西叫攻击性防护壁
啊？对对对 对, 对，
就是你来侵入我
对
的话，你会有自己有危险的，
是是是，
对对对，
嗯，然后
AT Field，
对对对对对，就差不多这意思。然后前段时间也就是昨天还是前天我忘了。然后 Valorant 当时那边说，这个有一大波的封禁玩家，封禁了8000多个玩家，
就
一共现在才多少人？
现在还封测呢，
对
啊。封了8000多个玩家，
就有一种箭炮集火的这种感觉。
他是那意思，就是我宁可错杀，不要放过的意思。
对对对
对,
对,
对，
但你错杀这个杀的也有点太多。
嗯，
这
而且是我不封禁你的账号，我封禁你的键盘。这个牛逼，代价很高，看你还作不作弊。
我怀疑你针对我。
嗯，
烧掉你的设备。
反正是就还挺神奇的，
是不是给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上了？
哎，有点
猛，
嗯，
但是我还是很想到时候等它正式上了之后体验一下这个游戏。
嗯，
而且我发现可能现在国内也渐渐的开始有一些地方在做这个游戏的相关的东西了。
嗯
啊，比如说可能，而且大家也看到前段时间有很多之前打别的项目的这个电竞的选手
在尝试，
比如说打爽先锋什么的，
哦，
然后都从爽先锋退役，然后转到去 Valorant 了，对，
就不玩了，我打不了，
对，就不打爽先锋了，
哦，
因为职业的那个你不练了，就等于
是
就退，就是退下来了，
对，
嗯，
他可能平时自己偷偷的玩，就是当娱乐
娱乐
当娱乐在玩，但是职业他就不打了。
老孙还在坚持，
哦，老孙还在坚持。嗯，对，
老孙真的就是守望第一人。
嗯，
但这个游戏还是挺受关注的，好像很多人在玩。他那个封测的那个账号怎么搞啊？
他是你在 Twitch 上看他找的一些主播的直播，
哦，
然后之后他会你
抽是吗？
对对对对，差不多那一
个账号。
我之前看到一个新国外的新闻，也是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所以有假开始出现假直播。就是把别人的那个直播画面录
接到这儿，对，
或者是游戏的录像什么的，然后在自己的那个直播频道里去播录像，
让别人以为能领号是吗？
然后就是出现这种诈骗行为，然后退市还处理了一批，就可见它就是一个现象级的
人性啊，人性。
我觉得公壳之后应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这个直播
套娃，
哎，大直播时代
，Streaming Century， 我觉得应该说说这个事情啊，
哎。
嗯，
然后反正差不多，
哎，
那新闻就是这些了。
好
啊，
嗯，
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
嗯，
好，
基本那本周的话题，
然后还有话题，
就是不是就是本周的这个标题，
哦，
应该叫做什么？放卫星是吧？
哎，对，放卫星可以啊。
对，
嗯，
反正希望他们之前这些厂商说的那些作品能够尽快的公开一些实质性的消息，我都不说你尽快的做完，你就 尽快的公开一些实质性的消息就可以。
嗯
啊，对。然后系统刚刚给我看那个就是 Mafia 三部曲的这个截图，
对，他这是 Mafia 决定版的实际截图，嗯，
是，
对对对，就是，
看着非常不错，
是，
嗯，从截图上来看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诱人。
反正我们等官宣吧，对吧？
嗯，
啊，好不好的到时候就知道了。
嗯
嗯。
嗯
Mafia 这个题材还是不错的，
是
黑手党其实是一个很难过时的题材。
对，
这个
真的吗？
我个人觉得，我还是很喜欢这个马龙白兰度的。
嗯，然后最后再说一个事儿，也是咱们录节目的时候 ，EVO 官方宣布的 ，EVO 在线，那就是线上了。
啊，那只能线上赛，它不可能。
对对对对，不
能
做现场赛。
网络可能会有很大问题。
它是一个持续性的线上比赛啊。
就是对，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的一些项目的这个网络是不是会有很大问题？
那不知道啊，
比如说街霸，
这个
那这个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了，真的。
他会持续五个周末，反正到时候网站新闻我直接。
他们在哪个平台上 ？YouTube 还Twitch？
没有，他刚刚官方宣布，
他肯定也在多个平台，我估计。
行，
嗯，
挺好。
嗯，
好，
以后还是喜欢格斗系的朋友过春节的时候
是，只不过很可惜嘛，就是这种赛事没有了现场气氛，
现场气氛。
对，
我觉得就是经过今年之后，可能就很多第一方面来讲的话，就很多厂商会把自己的宣发阵地转向线上。
对，就大家突然发现线上不错。
对，另一方面来讲的话，会有很多玩家开始怀念线下聚会。
是，
那肯定怀念呀。
对对对对。
哦，还有那个呢，
那感觉毕竟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还有那个同人小马游戏作为格斗游戏，
哎呀，
对，
好
玩。
啊，好玩。
那就是这个游戏还是做的啊，还有骷髅女孩啊，
对，有
啊，还有 Skull Girls， 哇哦。
你要 moment 了，
哇，这个好，这个好，
这个好。
嗯，七月份，七月四号，然后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到八月二号。
碧蓝幻想那个，
得有吧？
我刚才跳着看的，
那肯定得有，我觉得。
我好像真，我不确定它有没有。
然后新的自由装备是不是也快了？我感觉
新的自由装备前一阵我看他们官方一直在公布角色预告
啊，是
应该是差不多了吧？
嗯，
能够宣布一下。
但他不会就是比如说你。不能您就是宣布一个刚发售的游戏，它怎么
啊？没有，那肯定不会的。
对，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有可能，比如说在各个大环节之间的这个环节，然后有一个表演赛，对这种，
嗯
啊，也是有可能的，我觉得
可行。
嗯，哦，这个项目还挺多。
对，
夜下降生，然后
龙珠 Z，
龙珠
Fighter Z， 然后街霸五，
铁拳七，然后
刀魂，
对，然后那个
噬魂。碧蓝幻想
、
嗯，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之前，
那看起来很蓬勃嘛。
之前还有那个他们叫做就是附加项目，就刚才我们看到骷髅女孩这些也都有，
就算表演赛呗。
应该是也有奖金的
啊。
嗯，对，就是在一些小的环节，它不会像这些那个项目那么那什么。其实骷髅女孩之前也有过，
嗯，
我忘了是在哪年的 EVO 上，就也是那个比较小型的环节，然后大家在那打。
嗯，
还有杀手学堂，
但是对于。但是对于就是这种就相对来讲就比较小型的内容来说，能够参与本身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嗯，
对，
死活生没了是吧？早去年就没了，
预告片里没看见
啊，死活生没有。然后那个真人快打也不在，
真人快打有，真人快打大更新嘛？
啊，
又加回去了
啊！
啊，去年没有，上一届没有真人快打11、
哦，是吗？
啊，
我上哦，
那个什么是不是就永远就没了？
哪
个？那
个
Injustice。
啊，不易
啊，对，
不易没有了。这有真人快打了，
啊，
估计那个可能
是
吧？
那打起来差不太多，
是
感觉。
别瞎说，啊，这个找事儿是。
我记得我当时还看过那个 Injustice 在，
但是跟你说，真
在 EVO 上那比赛，那真是就是。都选这个海王嘛，
啊，
选这个海王金尊，然后拿那叉就往上戳，他一个技能是一个比较远距离的一个啊，然后就双方都在这儿
叉，
对，叉
互相叉。对对对，但真人快打十一，哎呀，其实对这个感情也是挺复杂的，
嗯，
毕竟他
可能快出新的了
啊，嗯。哎，没有，不会的，
选，
没那么快，
因为他大纲刚刚宣布，
不会的。你像十到十一中间隔了差不多
四年多，
他竟然出了个什么剧情 DLC， 我的妈呀！
然后也加了角色，
但我跟你讲，真会
老孙老了，
对，老孙。
但我跟你讲，真，
啊，说那谁刘康是那个老孙，
真会打剧情是一个就是。你就很难挖掘干净的金矿，真的。
是吗？
对，
他那故事真的
剧情太逗了，特别牛逼，真的。如果说
我中间不太了解，我看现在那个刘康已经就是成为封神了，是吗？就是
啊，
他已经
没有，
就是，
这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主要是九代重启剧情之后呢，就官方认为说那个前面的故事讲刘康， 然后雷电少康这一代人讲他们故事讲太多了
啊、
哦，然后要推新生代。
现在是不是就是 Scorpion？
所以对，所以把那个不 Scorpion 他们也是老人了 ，Scorpion、
嗯、
Sub-Zero 这些都是老人了、
嗯，
所以说要把他们的故事边缘化，推新生代这样的。对，
现在有谁呀、
啊？没边缘啊，这不新加的就是那个刘，这是刘康吧？只不过现在叫封神。
这是补内容，这是补内容，
啊、
就是、那个、
夫金好像叫什么？
在九代时，
就是日本日语发音好像。
九代时代之后，其实讲的是特别典型的美国故事。
嗯，
对，就从 Johnny Cage 那一波开始往下讲。
Cage 他女儿
，Cage 的女儿，
啊、
对对对对。
到时候您单录一个
Jax 这些
啊，对，你录一个白老师
啊，
我特别想听
白老师给我表演那
个，我这不是这个
是 combat
噔噔
噔噔噔噔噔，
对对对对对，
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最新出了一个动画，他们
啊，对
啊，
对，出了一个
叫 Scarman 是主角嘛，我以为是，其实那个动画其实不算是讲他，是是就是以他算是把他的地位提升了一点的一个起源故事，
嗯，
这么个意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还莫名的很好看，
真人快打电影啊，2021年，2021年真人快打电影，
但那个就《Mortal Kombat》这个里边真是集合了所，就是三十年来美国流行文化恶俗之大成，你知道吗？
行行行，
您就喜欢这个，
我就爱这垃圾桶，
是
知道吗？行，
我觉得可以，真的。白老师，你准备准备，
筹备筹备，
讲一个这个真人快打故事。
嗯、可能不老对，到时候会被人喷。嗯、
而这个游戏故事还是挺重的，
是很重，
就是、
非常重。
他是好好写了这个故事，
虽然写很屎吧，但好好写了。
就是这个游戏不光是那个这个 fatality，
对、
嗯，然后他还有这个、嗯、对、
啊、
对啊，他、嗯、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其他的环节。
对对对。
嗯，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哎，
好，
行吧。
嗯，
那基本新闻就是这些了。这期的话题放卫星
啊，
嗯，行，那
合适吗？合适吗？合适吗？
不是，大家就可以表达一下自己对于这个厂商就是
放卫星的不满，
非常早公开相关的信息的这个看法。
你怎么看？比如说，有可能很多玩家喜欢
啊，对，
是，
对，
就是说，哪怕你提前五六年，
是，
你要有个念想。
哎，还真是，包括今天咱们聊技术演示也是这么个事儿。
也许有人喜欢，
也是五六年周期。
那我只能说，确实我自己不喜欢，我就是觉得说，你告诉我这游戏说一年之内就是很合适的。
嗯、
我觉得14个月以内啊，我之前也说过这个观点。
嗯、我就要这个游戏14个月之内摆到我床头，立刻马上就是。
嗯，嗯
不是摆，就我还是那句话，你做了就是做了
啊，
嗯，
对吧？你宣我提前五年宣布，那就是没做。你说实在话，那就是没做。
就有一说一呗，
对，
嗯
啊，实诚点，但是可能玩家还是，嗯，
也分
人，
可以
大家可以表达一下自
己的
这看法，
自己的看法
啊，
对
对
对, 对，
行吧。
好，
那本周的游戏新闻节目就到这儿，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
哎、
拜拜，
拜拜。